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实用护教学，黄雅各老师主讲。
各位听友，各位良院的同学，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基督教实用护教学，我是黄雅各老师，本课是第20课，总共有24课。第20课我们讲到建立连接点，寻找共同点。建立连接点，寻找共同点。我们在过去的很多课里面都特别强调，实用护教学它的关键就是它的目的，为什么实用，怎么用。实用护教学的目的不是要能够我们很会辩护，我们很会辩论，我们逻辑非常清楚，然后我能够辩护的将别人无话可说，可是呢你却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传福音的机会，那就不实用，一点都不实用。所以实用护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以护教能够将我们的信仰很清楚的表达，而且能够了解对方的背景，文化背景，他的家庭背景，对方甚至他的信仰的背景，能够了解他的背景，然后能很清楚的阐述我们的信仰。接下去当然是就是要为了要传福音了。所以基督教实用护教学什么实用，就是要能够传福音的。所以我们会回来讲到建立连接点，怎么样找到共同点，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我怎么样子能够在护教的对话，护教的对话最后的目的是要能够传福音，能够将福音传给对方的话，所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要能够建立我们的同理心嘛。所以在护教对话当中怎么样能够建立共同的点，然后能够建立连接中的同理心。所以我又要回去特别推荐的是麦高福教授 Alistair McGrath， 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书，包括教会历史系统神学，他特别自己有负担的就是在护教学，他在护教学这方面写的书最多。我以前也介绍过 Alistair McGrath， 麦高福教授，他自己本身是科学家出身的，他原来是无神论者，他是在北爱尔兰出生的无神论者，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学生物物理的科学家，而且有一段时间里面是专门做生物物理的研究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科学家的背景，怎么样子能够会变成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变成牧师，然后他是在英国教会国教系统教会底下是案例的牧师，然后成为神学的教授，现在成为可以说是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所以他的最大的负担就是将他以前他的背景当中原来是不相信神的无神论者，又是科学背景的，然后看到人家相信神还要讥讽一番的，然后怎么样子能够用很理性的方式能够与对方交谈对话，然后接下来呢是能够将福音传给对方。所以为了能够有效的传达信仰的观点，找到共同点是非常重要的。共同点能够帮助人跨越信仰的差异，建立互相信仰，互相相信跟理解。所以在他的有一本书也非常推荐，叫做单纯的护教学 Mere Apologetics。 他的书名当然是模仿 C.S. Lewis 的返璞归真，返璞归真的英文呢，他们两个都是英国来的，都是从英国来的。返璞归真的原来的英文的书名就是 Mere Christianity， 单纯的基督教。所以呢从单纯的基督教讲到我们的信仰，麦高福教授呢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单纯的护教学，怎么样子将我们的信仰能够向对方表达出来，能够传福音，这就是他单纯的护教学。所以他当中非常特别的强调怎么样子的人能够建立我们彼此的同理心，建立共同点。 到同理心，积极的倾听与文化的敏感性是对话当中能够建立连接的重要的关键。同理心呢，能够让我们站在对方的立场和思考问题，理解他们的感受。积极的倾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聆听到对方的声音，关注他们的需求。而在文化的敏感性当中呢，则让我们能够尊重对方的文化成传统，避免在对话当中产生误解。麦高福教授说的，同理心和积极的倾听使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他人的观点，从而找到共同点。通过展示对他人的信仰和文化的尊重，你要对他人的信仰和文化要尊重的话，你当然要有些了解，所以我们更容易的能够与他们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在前几课里面讲到有各个不同的背景，比如说对方如果是无神论的背景，对方是伊斯兰教背景的，对方如果是释迦牟尼这个佛教的背景的，对方如果是中国的传统儒教的背景或者是道教的背景，我们怎么样跟对方来谈话呢？所以我们了解对方的背景很重要，了解对方的背景，然后能够愿意听对方来阐述他们的信仰或者他们什么都不信。经过这样子的听，然后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多听，建立同理心，然后能够以同情对方的处境，向来建立对话。所以从认识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非常重要，我要认识到道德价值观理论体系伦理的体系跟信仰的相似的地方。很多的宗教呢都有共同的一些相似之处，都有的。有人讲过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个大概都是了，那除非是少数的这个是很邪恶，比如说撒旦教，这不能讲啊，那个是邪教啊，这个撒旦教是邪教。但我们说大部分主要宗教都是要劝人为善的。劝人为善呢，大部分宗教呢就是劝人为善，就是希望你自己要好好行善。可是唯有基督教呢是救人从罪恶的捆绑当中出来，然后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然后让你能够自然的行善，脱离罪的捆绑而有自然的行善。所以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人性，人都是有罪性的，人性因为有这罪性所以不能自拔，所以有犯罪的倾向，天生有犯罪的倾向，人都很自私，都想以自我为中心，都是很希望说怎么样我能够为自己达到最好的利益。那其他的宗教呢，了不了解这样的情形呢？也是了解的。所以不同的信仰体系当中都能够有共同之处，道德价值观伦理的体系当中是有共同之处的，其他的信仰体系里面他们也了解说人需要行善，因为人性本身是恶的，所以他们会了解，也有这样子的观察。可是他的结论是说，那你就要好好的努力去行善，把自己经由教育来改造自己。所以在信仰对话当中，我也能够欣赏人类经验当中的多样性，能够尊重每一个人信仰的选择，而通过彼此的关注，而且知道我们的相似性，能够找到共同点，然后从共同点来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我在前几课里面曾经跟大家聊过，讲到说我曾经跟尼姑在同个讲台里面讲过，同个讲台在什么场合呢？是在追思礼拜里面，大家都有个共同的，都是很关怀这死者的家属，而这死者呢本身是又去佛教的庙又到教堂，而两边都有两批朋友，他最后决定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跟家人讲说，你把两边人通通邀请来，然后我要牧师来主持。所以牧师当然要尊重这些人的信仰，而且要非常尊重这些人信仰，然后要能够了解说佛教的中心的信仰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佛教的中心信仰的时候，知道说佛祖所教导的在这个世上都是苦，因为这些苦要怎么样解脱呢？那你就行善， 然后你要能够了解这些都是苦以后，你要能够将这些都能够看成空看无，最后能够将蜡烛吹灭，就不再进入轮回。这是每一个佛教徒都要了解的，尤其是修行的这个尼姑啊、和尚啊，更要了解。当然读佛经的时候，当然更要了解。所以他们也知道佛教历史啊，净土宗是在佛祖释迦牟尼之后差不多1000年才流传开来的。所以这些你要了解他的历史的时候，你可以来解释说，他有时候都会恍然大悟。所以我在跟佛教基督教之间的我教义我们的信仰当中当然有很明显差别，可是佛教讲不讲慈悲呢？当然讲慈悲的。在台湾有个组织可能大家知道非常有影响力的，叫做慈济功德会。慈济功德会做了非常多的慈善，所以很多人在台湾知道最多的第一个接触到佛教的，不见得是佛教的寺庙，最先接触到的是慈济功德会。慈济功德会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所以从这方面是一个切入点呢。基督教当然讲慈善慈悲啊，如果我们只是讲说你要信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基督你就要下地狱，人家很难听得进去，尤其有华人的背景当中很难听得进去，你要找到他的共同点。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有几项策略跟例子，我说在对话当中关注道德和伦理的原则，比如说诚实、良善、慈悲、公正，这些在各个不同信仰体系里面都可以找到，这是共同点。第二，要彼此了解彼此信仰的传统故事，比如说我们讲到说佛教它信仰的背景、道教信仰的背景，甚至如果你去了解一下在道教里面的吕洞宾，有很可能是景教徒，很有意思的伊斯兰教的背景，我们从这个各个不同的背景当中了解对方。第三，从对话当中能够关注共同人类的经验，我们大家都很关切我们的家庭、我们儿女的教养、我们对未来的追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友谊。第四，在对话当中要消除共同关心和社会问题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共同都会关注一个，比如说像怎么样子来保护环境啦、社会的公正啦、消除贫穷啦，有些问题要怎么样子来消除，有些怎么样子来保护，这是我们共同关乎到人类共同的福祉。有时候听得非常的反感，就是基督徒觉得不需要，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所以不需要保护，往往不重视甚至轻视环保，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一个心理。神交代给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好好来管理这地，因为人是神的代表来管理这地上的万物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好好来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之一。然后第二呢，我们可以找到人类各种经验当中其实有多样性，可是在这个多样性当中呢也有共同之处、一致的地方。 Dallas Willer 写了一本书很有意思，我相信有中文翻译，叫做《温柔护教学》，讲到真理的重要性，到真理如此重要是至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真理做见证，而他的子民教会是在新约当中更被称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真理非常重要，甚至比食物更重要，因为有真理其他的才存在，如果我们藐视真理、否定真理的话，其他也没有办法存在了。第二，我要能够欣赏人类经验当中的多样性，找到一致之处呢，有些例子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讲到说以赛亚书53章讲到说，他为我们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从中世纪开始，甚至说在教会的历史很早开始，教会的历史奥古斯丁都特别强调说，教会就像一所医院，应该是充满了受伤和生病的病人，我们欢迎打开我们的教会，让心灵受到创伤、身体受到创伤的病人能够来到我们的中间。有一首诗歌是一个美国黑人所写的一首灵歌，里面写基列地有乳香能医治人创伤，在基列地 有乳香能医治罪人的心，大家去找找看，有这样的诗歌。大家知道吗？有一个生物制药公司就叫基列科学，就是发明在2019年最早期冠状病毒 COVID 新冠病毒最早的一种药，叫瑞德西福 Remdesivir 的这个抗病毒的药物是他最早发明的。随着因为有了疫苗的产生以后呢，这 Remdesivir 呢就慢慢没有那么重要了。可是他在开始一发明出来的时候，他是免费提供给在第三国籍的这些国家里面的人民，尤其像非洲这些地方，免费提供给他们使用的。所以 Gilead 激烈的乳香能够医治，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我们教会，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成为一个医治人的，我们能够用我们个人的信仰，我们个人的故事来叙述好我们的故事，来分享我们个人信仰的经历。这边讲几个策略，在分享自己信仰的经历的时候呢，也要关注对方的信仰，能够分享自己信仰经历，能够倾听对方的信仰，然后信仰对话当中分享自己信仰当中的挣扎和疑惑，而不要成天都只想着光荣伟大的过去，要特别讲到自己怎么样子挣扎，怎么样子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改变了我这个人，分享我们自己对这个信仰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在我们的这个最后倒数第二课的时候，我也会特别有一课就讲到怎么样子来分享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证，这是我们护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怎么样子来分享个人的见证。我举个例子，其实像我自己，我在布道，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我自己的例子。大家知道我现在虽然已经从全职的牧会然后带领机构从这个全职里面现在退休下来，可是在过去这个三四年里面呢，退而不休，其实工作的强度呢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现在经常是在外地讲道讲特会，而且我还教了六所神学院啊，六所神学院里面教都是整个学位的课程，所以分量相当重，我教课程的分量甚至有时候会超过全时间全职的教授，我还指导博士生，指导研究生写论文。所以怎么能够在我人生这个阶段里面，大家看到说哦，能够拿到两个博士，然后能够有这样子的服侍，然后现在能够用中英文布道讲道。有人说那牧师你大概是学霸，以前有位节目主持人访问我说你这个大概是学霸，我说不是，我原来是学渣。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到倒数第二课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生命的经历，神怎么可以将学渣变成能够有两个博士学位，然后成为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博士生的导师，怎么样子能够有这样的转变，然后能够在太空中心的科学家，人生怎么能够有那么大的转变？因为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所以当我们用这样子来护教，是不是能够更有效呢？所以我们用自己的见证是最有效的护教。可是呢，在我们没有讲我们自己经历以前呢，我们还是要能够听对方，要展现对他人的观点和经历的真实的关注。所以在 Cook 这本书里面叫格雷格利·库克尔 Cook， 他写的这本书叫策略，策略什么，就是怎么样子护教与传福音策略。他说在信仰对话当中，我要彼此表现对他人的观点的真诚的关心和尊重，来打破两边的隔阂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我们要能够保持我们尊重的语气，避免有对抗或者攻击性的策略，能够以开放和好奇的心态来倾听对方，能够尊重对方的信仰传统和文化背景，避免用攻击性和对抗性的言辞。那 那这样是表示我们就退缩呢？当然不是，我们要能够很清楚了解我们的信仰，能够来比较我们的不同，然后我们尊重对方的信仰，尊重对方的选择。我们千万不要讲说你不相信耶稣你就下地狱哟，这句话一讲出来就让人很反感，就把你赶出去，根本不要让你进门，下次就没有再次对话的机会了。我们要能够想说我自己当年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让我能够有永恒永生的盼望。您现在目前这样的选择，你的信仰是不是能够有永恒与永生的盼望呢？你当然要把永恒与永生能够解释得很清楚啊。所以你能够把罪人的罪性能够解释清楚，把人的永恒永生的盼望能够解释得清楚，然后将这样子与他现在所有的信仰他的背景两个来比较，然后能够很客观的尊重对方的，让对方来做他的信仰的选择。所以在信仰对话当中，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局限与不足，能够谦卑的态度。我们在与佛教徒对话的时候，当然了，大部分的佛教徒现在也是迷迷糊糊，所以你问他究竟释迦牟尼的原始佛教跟后来的净土宗有什么差别，他也讲不出来。他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他可能也把它当成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哎，夯不啷通通丢在一起，所以三大菩萨了一尊佛，那究竟当中什么样子关系，大部分佛教徒也信得迷迷糊糊，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能够了解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建立更好的沟通与对话。当然我们在对话当中也发现，哎，可能对方也了解的很多，但我们要能够很谦虚的表示说，哎，我们自己什么地方不足，很愿意谦虚的能够学习，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能够表达说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然后尊重对方，让对方来做他人生当中最好的抉择。所以我用共同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在有本书 Simon 陈教授所写的《草根亚洲神学》当中说，我们需要通过共享的经历和文化的背景来传达基督教的信息，能够对听众有更具相关和意义。所以怎么样子能够找到共通点，怎么样子能够找到同理心，能够设身处地的将基督教的信息与放到对方能够理解跟接受的语言当中。所以有人常常批评说，哎，像我有时候常常喜欢用中国的字，比如中国的字义，这个字仁义道德的义，也是阴性称义的义，义上面是一个阳，下面是一个我，因为阳为我牺牲，所以我们能够因着信阳而称义，这是很好的解释。所以在中文当中有许多许多这样子的字，当然这是繁体字啊，这简体字呢只有一个大叉叉中间点一个点，所以这就看不出来了。所以在繁体字当中，其实不应该讲繁体字，应该讲正体字啊，因为它原来是这么写的嘛。简体字呢其实从哪里来的，其实从草书出来的，因为草书写的比较潦草的时候呢，它把简化才能写得美，所以简体字呢是一个艺术，从简化的草书的艺术字里面演变出来的。你真的把印出来呢，就看不出来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在这个正体字呢，或者是繁体字里面，有很多的字的意思很有意思。比如样，好样子的样，样式的样，这个在简体字里面是左边是个木，右边就是一个阳，是不是？其实呢还不单单如此，在繁体字里面左边是一个木，右边是个阳，然后下面还有个永字的，阳被挂在木头上让我们得到永生，一个字讲完全的福音啊。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尤其我们在华人当中彼此对话当中，我们特别能够用这样子的共同的地方能够彼此了解的，这样子来对话的时候呢，很能够与对方来沟通的。所以在信仰对话当中，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要谦虚的从对方能够来学习，然后呢 也尊重对方的观点和经历，能够承认自己的局限与不足，可是呢，要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信仰，要避免争论、攻击的态度，跟他人能够建立和谐、彼此理解的气氛。所以几个实用的技巧，建立同情心，积极地倾听，听对方讲话，要对文化敏感，了解对方的文化，关注彼此共同的价值，用尊重的态度的对话，保持谦卑的姿态，然后要寻求共同的经历和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寻求共同点是我们信仰护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可以通过培养同情心，积极的聆听倾听，保持文化的敏感性，关注共同的价值观与信仰，保持谦卑的态度，来寻找共同的经历和文化的背景。最后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的，能够将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叙述我们的信仰，然后尊重对方，让他来做一个最明智的、最智慧的抉择。好，我们这一课第二十课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
主的教会何等宝贵，主的教会何等荣美，主用宝血洗净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再次敬世界看